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二十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农村圣经学院的小先知书这个课程了。我是课程的主持人江重生。从今天起呢，我会用三堂课的时间和你研读纳鸿书。纳鸿书是一卷只有三章的先知书，然后呢，我们会再用三堂课的时间跟你讲同样也只有三章的西番雅书，接着呢，我们会又用三堂课的时间去讲讲只有三章的哈巴古书。这样一来呢，我就把以后这九堂课的这个研读的书卷呢都跟你讲了，希望你在上课以前呢好好的预习。我们说的这三位先知，也就是纳鸿、西番雅、哈巴古，他们跟先知耶利米呢同样都是属于主前第七世纪的先知的。他们是出身于亚述国威胁之下的，并且在第七世纪的早期呢，犹大王马拿西治亚门王呢是迫害敬奉耶和华的人，他又迷信，所以先知的信息呢不容易听见。但是约西亚时代，耶利米和西番雅他们活跃在先知的职事上。在主前625到612年，亚述帝国呢已经是趋于衰弱了，巴比伦已经兴起，先知纳鸿就预言尼尼微的败亡，在主前612年预言呢就应验了。在主前609年，约西亚在战场上阵亡了，犹大国渐渐的呢也就衰微，历史进入了巴比伦的危机。那个时候先知哈巴古就传出了神的信息。要说到西番雅呢，是一位演说家，他十足有先知讲道的这种能力，把神的审判特别是耶和华的日子发挥的淋漓尽致。纳鸿呢是个伟大的诗人，他呢是用书写的方式来表达他要说的信息，是直扣人的心腑。他的诗词不但是先知文学之冠，也是旧约的独特工作。哈巴古他就是个很卓越的哲学家了，他提出信仰的问题，寻求宗教的逻辑，对先知的历史哲学是重新的检讨。神使他在探索之中从怀疑到信仰。那么刚才呢就是对我们所要研读的这三位先知做了一个历史简单的这个回顾啊，也把他们的信息特点扼要的介绍和比较了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转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纳鸿书了。在十二位先知书里头，纳鸿和俄巴底亚是专门谈论到外邦的预言的。俄巴底亚呢是论到以东的败亡，而纳鸿呢就是论到尼尼微，也就是亚述国的陷落。这两卷书都是论述神的公义，同时也是表达了神对以色列选民救赎的恩典。先知纳鸿他的名字的意义就是安慰者，但是呢他是以尼尼微命运的悲叹作为间接对于神选民的安慰的。他是个伊勒戈斯人，这个地名伊勒戈斯现在呢很难确定到底确实在什么地方，有人认为是在今天的伊拉克，也就是古时候的亚述的一个村庄，据说呢那里有纳鸿的古坟墓。也有人认为呢这个伊勒戈斯呢也就是加百农，因为呢这个字的含义就是纳鸿村。还有人认为呢伊勒戈斯是在犹大以南，因为有人认为纳鸿是来自西缅支派的。不论如何，这卷书的作者和出生地点和他的信息呢并没有很大的关系。先知信息的主题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尼尼微城的倾覆。尼尼微呢也就是亚述的首府了。那么这和约拿的信息呢相近，但是呢却有不同。因为约拿的信息是显出了神的怜悯的， 而纳红的信息呢，就是审判已经无法挽回了。说到尼尼微城，这是包括城的本部和近郊的区域的。尼尼微的城墙呢有18公里，占地呢是289平方公里的，是亚述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奇迹。城墙有15公尺高，那么有1200个城楼，沿着底格拉斯河的这个城墙啊，几乎呢有4公里那么长。在东边和北边的壕沟以及全城的军事设备呢，是不断的被现代挖掘出来。还有西边和南边有底格拉斯河作为屏障，那么它的水道呢是从东北角河流引进，有运河、水库，也有导水管的设备，实在呢是令人赞叹的。在主前的612年，也就是在纳洪预言后的18年，尼尼微就被北方的马代和南方的巴比伦所倾覆了。历史记载呢，巴比伦王尼布卜拉撒挥军攻城3年之久，猛攻3次，但是呢每仗都打败了。因此亚述人就欢呼，并且举行狂欢的酒会。忽然底格拉斯河泛滥，河水汹涌城下，不久城墙出现了一个洞，巴比伦人趁势呢就毁灭了这座城。纳洪书全书是分3章，我们按照它的各章呢就把分成3段来看了。第一章呢，也就是头一段，这是说到宣告尼尼微的命运的。第二章呢，也就是第二段，这是描绘到尼尼微的厄运。那么第三章呢，是第三段，这是解释尼尼微的厄运。好，我希望呢你能够记住这简单的分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接着跟你思想第一章，也就是纳洪书的第一段，这是宣告尼尼微命运的内容和分析经文的信息。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纳洪书的第一章。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了，这一章的主题是宣告尼尼微的命运。换句话说，这一章圣经主要的内容是讲述神对尼尼微，也就是亚述国命运的宣告。虽然其中也有讲到对于犹大的信息，例如呢在第一章的12、13节以及15节是说到对投靠神的人的信息，还有第7节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安慰的信息，但是呢都不多。至于在对于尼尼微的信息里头，是包含了几个方面的。第一呢是论到神的方面，讲到神的本性、神的公义和神的威严。其实神对投靠他的人的安慰呢，也是神本性的流露的。另外在第一方面呢也谈到了神的愤怒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有数算尼尼微的罪恶，例如设谋攻击耶和华、图谋邪恶、雕刻偶像和铸造偶像等等。第三方面，这有宣布其刑罚的厉害，例如呢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将被剪除归于无有，名下的人不留后，还有归于坟墓等等等等。那么我刚才的分析呢，是希望提醒和帮助你在阅读圣经的时候要使用你的分析能力，把圣经的内容呢分类归纳，主要和次要的把它分开，按照经文的次序呢整理一下，这样你就大致上可以得出这一章圣经的大纲提要了。这一章的圣经大纲提要是这样的：第一，1章1节是全书的名称和作者的介绍；1章2到7节呢是对神的描绘和启示；1章8到15节是对亚述公义的宣判。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章的大纲提要，这3点。 那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分段，其中细致的分段在讲解里头我们会再谈到的啊。不过呢，读经如果能够抓到骨干和主流，我们就不至于呢迷失方向，我们可以领略到经文的主要信息的。纳洪在他的信息之前呢，特别点出他信息的重点是什么，那就是论尼尼微的末世，指出他说预言的对象到底是谁。其次呢，也指明了预言的来源，除了透露了作者的身份和姓名以外，也说明是作者所领受由神来的末世的。中文圣经头一个末世和后面那个末世呢，是有不同的意思的。前面的末世是负担担子的意思，如果用浅显的话语来说，那是沉重的信息，是非讲不可的。而后面那个末世呢，是异象的意思，异呢是奇异的异啊，象呢是现象的象，异象的意思是指到先知在异象里头领会神的意思。有人以为先知记在书里头多次提到尼尼微，又何必在书的一开始要点出尼尼微的末世呢？其实啊，原来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为了使经义显明，自己呢加上了一些小标题。本来尼尼微全书每章都只提过一次，另外呢在3章18节只有一次呢提到过亚述的。好，我们简单讲过了第一章第一节之后呢，现在就让我们转入这纳洪书中的信息了。我们从纳洪书1章2到7节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作者呢是很有力的描述了神的可畏和庄严，启示了神公义的性格。这种以离合诗形式表达赞美的这个内容呢，是一种信仰的宣告。那么什么是离合诗呢？这是犹太人用希伯来文字的字母来为顺序，作为这个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的开头。这里呢只用了15行，先知纳洪用了很丰富和生动的词汇描述了神的尊荣、威严和可畏。首先呢，先知坦率地宣告了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我们看见在这一节的经文里头，竟然呢是3次的出现了施暴这个词。那么报复这个观念和新约的饶恕啊，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矛盾的，但是从自然的因果规律来看呢，这却是一致的。更何况作者特别表达了神的公义特性，此外作者又采用了祭邪、愤怒、怀怒这一类很强烈的字眼，这些好像带着反面含义的词，其实呢是表达了神的强烈感情，更世切的是表达了神那热烈的爱所产生的关怀和强烈的反应。记恨，这是热爱强烈感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愤怒呢是火烧的怒火，怀怒呢是怒气绝不罢休。而敌人、仇敌都是指到那些冤家对头的意思。原来神的仇敌是指到神所爱的以色列的仇敌，伤害了神所爱的，神就以他为仇敌。先知呢接着就宣告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似乎呢就缓和了对神严厉的陈述，而转为描述神慈爱以及怜悯的语句了。这表达了在神刚烈的性格里头有柔和、忍耐、宽容的特点。可是随即呢，在大有能力之后，又强化了对神公义性格的陈述。神的慈爱和温柔并不是没有原则的，他对有罪的绝不宣布为无罪。接下来在1章3到6节那里头啊，作者用了自然景象的描绘来表征神的尊贵、荣耀、威严、愤怒，以及天然环境的受造物 在神的斥责和愤怒下的反应和表现。其中先知呢是接二连三的提到了他斥责海，他发愤恨，他发烈怒，他愤怒等等等等。这个让我们看见纳鸿仍然继续的对神的公义和本性呢加以描述。神不仅是施暴的神，也是威严的宇宙之王，他的全能遍及穹苍和大自然之中，从旋风、暴风、云彩、海、江河、树林、花草、大山、小山、大地、风石等等。先知呢用了非常生动的语言来描述神的尊严。那么在纳鸿书描述神对恶人怒气发作之后呢，忽然呢就把笔锋呢转到了神对于义人的怜悯。圣保罗对神的严厉和慈爱呢是深有体会的，所以他在罗马书里头这样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之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我们看见呢，先知论到神对义人的怜悯的时候，也特别的突出耶和华本为善，他是众善之父，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对神的子民来说，他们在患难的日子之中遭受到亚述残酷强暴的统治，但是神却在他们的患难中作为人的保障，成为他们患难投靠的安全所。不止如此，神虽崇高超过诸天，他却仍然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这给我们卑微的人类无限的安慰。先知在他的信息里头一面显示神的可畏，一面呢鼓励人寻求和投靠那慈爱的神，这也显示呢神是恩威并济的，向他的子民显示他的关怀眷顾和帮助，而对于他们的仇敌则是勇猛威严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看纳鸿书，从第一章第八节起，先知纳鸿就把他的信息转到了仇敌尼尼微的身上。正像他开宗明义直截了当的指出，他所讲的是论尼尼微的末世。在中文圣经里头呢一共添了四个尼尼微，而原文的圣经呢是用他的地方或者仇敌、你们等等的，在这里呢是直呼仇敌，成为神的朋友是何等的有福。可是呢与神为敌又是多么的可怕。先知在这里清楚地宣示了神的愤怒和审判。经文说，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洪水的声势呢是永不可挡的，中文是用了排山倒海这个词来形容，表示神的威势把仇敌淹没了。淹没这个词是彻底毁灭的意思，又好像打猎的人把野兽赶到黑暗的地方，使他走投无路。有人认为这里的黑暗是主词，那么就成了以黑暗驱逐仇敌，这是表示神用绝望、毁灭等等痛苦赶逐仇敌。那么在第一章的九到十四节那里是列举了尼尼微的各种的罪恶，先知直呼仇敌说，你们策划什么阴谋来反对神呢？这个呢是斥责他们简直是以螳螂之臂来抵挡车轮，想用人手拉住地球不再转动，简直是妄想，这样做呢注定是会要失败的。在第一章的十一节那里又指出，有一人从你那里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有的经文注释把这里所指的义人呢认为是先知当时代的首脑人物希拿基王，那么这里呢重复的使用了图谋恶计和设恶计攻击耶和华，攻击神的子民，那就是被认为是对神的攻击和挑衅了。 再有神在第一章的十四节那里宣布的刑罚之中啊，继续宣布了尼尼微的罪状。经文说，我必从你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这里有个历史背景，当时外邦每侵占一个地方之后呢，一定要把当地的神庙拆毁，移走神像，表示羞辱。那么这里的宣布就揭示了尼尼微他们崇拜偶像之风是多么的盛行。至于最后一句，我必因你的卑鄙使你归于坟墓，这是有不同的含义的。有人认为神庙毁坏之后，那里成了坟地，使尼尼微人沉尸在那里，但是总的意思就是说呢，使坟墓成为羞辱。接着在列举尼尼微罪恶的同时，神也宣布了刑罚。神的刑罚是沉重的打击，他对那些反对抵挡他的人予以迎头痛击，用行动来消除反叛。第九节那里说，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当仇敌被歼灭了，自然呢灾难也就不再兴起了。在第十节那里一连以三个比喻，像重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那么对于荆棘和枯干的碎秸呢，处理的手法就是加以焚烧，要全然的烧灭，这个不难理解。那么像喝醉了的人，这是表示呢失去了理智，疯狂而失去了控制的人，这在社会人群中呢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人物。先知在这里啊，不但使用了离合诗的体裁来写作，同时呢也用了谐音的词句来表达信息。在第十二节那里，神宣布他们虽然势力充足，十分强大而完整，如此众多，但是也被剪除，归于无有，好像剃头一样，留下光光的头，也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在第十四节那里，神已经下了命令，表示必不更改，指着你说。这里呢说的你并不是上文所说的犹大，而是指的仇敌尼尼微，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这个意思用粗俗的话来说，就是要他们绝子绝孙，没有后代。这的确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宣布。在与此同时，神仍然借着先知给他的子民犹大充分的安慰。在第十二节那里，我们可以看见经文说，犹大啊，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犹大这个称呼呢是中文译本加上去的，神指明了他的管教只是短暂的，神的拯救快要来到。在第十五节那里，先知把信息转到了应许成就的日子，这样来预示神的末世必然完全实现。先知用戏剧性的手法使人注意到使者的出现，这样说的，看哪，有报好信息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接下来呢就是陈述所传的信息了，犹大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这传信息的人号召百姓聚集守宗教节日，向神还愿，并为神施行的拯救和对仇敌所施的毁灭而感恩。这里好像引出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好像先知在那里呢幸灾乐祸。我相信对于中国同胞，如果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受过日本人侵略的痛苦，或者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人，自然会对仇敌有刻骨的仇恨。虽然我们不要战争，但是战争的残酷和无情的事实对于民族的深仇大恨呢实在是刻骨铭心的。那么亚述在当时代呢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国家，他们对俘虏虐待以及对战败国的屈辱呢是令人发指的，他们甚至用铁钩勾住俘虏的鼻子和嘴唇，好像牛马一样拖着走，这都是惨无人道的行为。先知纳洪的信息不单纯是出于爱国之心， 更加是从神的角度来加以宣告的。由于神是公义的，神绝不是对地上的列国置之不理的，神必定按照他的公义施行审判。所以呢，我们从纳鸿书第一章这一章的圣经里头，我们看到先知不仅把神的本性加以披露，同时也宣告了尼尼微必遭毁灭，这无疑呢是神百姓安慰的信息了。弟兄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这一刻讲的比较快，如果你听不明白呢，我欢迎你来信索取我们这个课程的大纲。好，下次节目时间再见。